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辈，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介绍他认为最值得读的一本书。林弟兄您好。
世宗弟兄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是我的荣幸，谢谢。
不知道您认为一个人必须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这一本书是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本圣经呢，它是充满神的爱，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值得世上每一个人去阅读的，而且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好，那我想就下面更仔细的请您谈一谈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一本书，帮助听众朋友对圣经这本书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位作者，那么请您先谈一下圣经的作者好吗？
每一本书呢有一位作者，有些是有两位作者。那圣经呢，它跟其他的书是不一样，不然它不会这么畅销。圣经里面分有旧约、新约，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加起来就是66卷书。那这66卷书呢，分别是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完成的，但呢，并不是靠这40多位不同的作者的聪明才智来将它完成，来将它写完。事实上，是由神的启示及圣灵的感动，借由这40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将圣经完成的。这也就是说，这一本圣经跟其他我们在这个市面上所看到的书不同之处就是在这里，它不是由人完成的，而是借由神的启示及圣灵的感动，由人来完成的。
是的，这个真的很特别。刚才您说圣经有教训人的功能，这个教训人这3个字在中国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谦卑的一种态度。一位作者的评价说，如果有一本书你读完之后没有当头棒喝的感受，那么这本书是不值得花时间去读的。那既然圣经说它有神教训人的功能，我想请您举一个实例说明一下，神怎么通过圣经的内容来教训人呢？
圣经呢，教训世人，教训基督徒认识神，让我们世人得永生。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举一个实例，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神呢为什么要教训约拿？因为约拿不听从神的指示，神就对约拿说，你起来啊，往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因为呢这个百姓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呢要请这个约拿去跟这尼尼微城的居民说。但是呢，约拿不听神的话，他不去尼尼微城，反而搭船逃到这个他斯去。那因为在船上好像是风平浪静，但是呢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呢耶和华呢就使这个海呢起了大风，海就呢狂风大作，所以这个船呢就被吹得东倒西歪，甚至呢遭到破坏。于是船上的人非常的害怕，于是呢就做了一个签，最后呢这个签呢是被约拿拿到了，所以呢他们就将约拿抬起丢到海里面。就在这一刹那，约拿被丢到海里面，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耶和华呢就让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噬了。约拿呢在鱼腹中就3天3夜，那约拿就在这个鱼腹中呢就祷告，所以呢耶和华就听了约拿的祷告，鱼就把约拿吐在这个旱地上。这是第一个这个教训。所以耶和华呢再一次在跟约拿说，你再起来往尼尼微大城的去，向这个居民宣告神交代他要对居民说的话。这一次约拿就听了， 因为他前面已经受到了教训，所以耶和华就往尼尼微大城去了，就向居民说，再等40天，尼尼微城就倾覆了。但是呢，这些百姓因为听进去了，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耶和华就查看这些百姓的行为，看他们已经离开了恶道，所以耶和华就后悔，就不把灾祸降于他们了。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教训，所以我们应该要听从神的教训。如果不听从神的教训，那神呢一定会惩罚我们。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实例，就是约拿的实例。
林立兄，我非常感谢您举出约拿这个实例。我一面听一面在想，如果此时此刻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是走在一个歪道恶道上面，再走几天就会把我带进到一个灾难当中的话，那我真的很需要，我也很渴望上帝来教训我，把我从这个恶道里面把我带回头，免得我掉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样听起来，圣经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读。刚才您说圣经有督责人的功能，督责这两个字呢，让我的体会是更贴切的，把当头棒喝的功能带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圣经在督责人方面的特色。
督责它是从反面的来责备人，使人能够明辨是非，使人能够知道黑与白，对与错。圣经里面督责的特色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他在哪里得罪了神，他不需要神来教导他，他自己会愿意在神面前改过迁善。这个就是督责的特色，就是基督徒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愿意在神面前改过迁善。就如同圣经这个加拉太书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人的心态啊，都是如此，都是要得人的心，而不是要得神的心。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启示得来的。另外在希伯来书也提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这两句话的这个经节就意思就是，神会查看我们的人心，神不会只看表面，神会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自己会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神的喜欢。而且我们自己也会知道在哪里得罪神，会祈求神的原谅，求神来宽恕我们。这个就是圣经督责的特色，就是在这里。
下面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圣经使人归正的这一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请您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以至于我们能够理解到圣经怎么样能够使人归正？
是的，我们前面有举到一个例子是在旧约，那我们现在就举这个例子是在新约，在路加福音的15章。那事实上这故事呢，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那故事的内容简单来说是如此，就是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所以呢，父亲呢就把产业就把它分了，一个给大儿子，一个给小儿子。小儿子得到的产业呢，就出去闯荡，当然因为他手上有钱，所以很多人都会靠过来，就是所谓的酒肉朋友。小儿子将钱花光之后，他的这些朋友全部离他而去，只是此刻他也认清了，他也后悔了，所以呢他就回去 求他的父亲，他看到了他的父亲，就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儿子在旁边就看到了，就很生气，那也不肯靠近他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就出来劝大儿子说：“大儿子，大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对小儿子来说，看他的回头，他觉得是非常的高兴，这是也是身为做父亲该做的。那事实上，我们的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们的神他不希望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悔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使人归正的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谢谢林弟兄，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实在是非常好，因为他不但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浪子，就是小儿子的回头，也看到了隐藏在心里面的浪子，让我们能够从嫉妒心里面见不得别人好的这种心态里面来做一个浪子回头的引导我们归正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圣经这本书真的是神的智慧，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下面我想林弟兄请您谈一下圣经教导人学义的功能。这个教导人学义，学义这两个字好像一般人有一点陌生，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
是的，教导人学义呢，这个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学习公义。那在圣经上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教导人学义就是向公义的神来学习。中国人也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靠近什么你就像什么，就是所讲的物以类聚。读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每天读经，当然我们每天就会接触神的话，那我们就会日日的亲近主。你日日的亲近主，你就会越来越像主，就可以活出主的这个样式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圣经呢确实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呢也确实是神的话，所以呢圣经也确实是可以教导人学义。在我们这个旧约里面的申命记六章24-25节有提到，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照圣经的话去做，遵守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都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在神的眼前，这就是基督徒行我们的义了。除此之外，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当然这个是很难做到，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这样子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如此，这更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的教导。
一般人读书都是希望从这本书的作者来学习到他的特殊的智慧或者特别的经验。那么圣经能够让我们学习到神的义，那这个真的很特别，真的是很值得每一个人去探究去学习的。林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让我们对上帝的书，就是圣经这一本书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那是我的荣幸啊，也感谢池中弟兄的访问。
谢谢您林弟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教育界的一位资深的工作人员，他带给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得，就是他在读圣经几十年之后对圣经这本书的体会。但愿林弟兄的介绍能够鼓励您今后 常常读圣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